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牧师让我讲道给我很大压力哈，刚才这番话压力更大了。请大家为我祷告哈。好像上次我讲到的题目还有人记得吗？啊，都忘了。上次我讲的是耶稣是谁哈。在我讲到的时候呢，我 promise 大家说我下一次讲到要跟大家说为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问号。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谁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使徒保罗说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跟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凭什么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一本书，为什么我们说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呢？为什么毛泽东选集五卷呢不是神所默示的呢？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是神所默示呢？凭什么你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那如果说一本书是神所默示的，意思说这本书是神写的，这个不是一般的随便说说而已，说这个书写真好。 No， 这个话是意思说这本书是上帝写的，尽管是不同人作者写的，但是上帝借着这人写出来的话说神所默示的啊，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宣告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还是说我们就特别喜欢这本书，我说它是神所默示，有道理吗？我们来看看哈。那为了准备这篇讲章，我花了好多时间，这个我准备了很多内容。我说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这个东西讲清楚呢？只给我40分钟的时间，我怎么能够把这个这么多的内容在40分钟之内讲完呢？不容易哈。所以呢，我后来发现我准备的远远多过40分钟，所以我就又删去了很多，所以我只能把我准备的当中的一部分内容跟大家说哈。好，那么要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哈。我们今天只能够先看这个大的 picture， 然后再仔细看哈。如果你说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可以从很多角度，比如说这本书圣经这本书是，其实它不是一本书，圣经其实一共有66本书，对不对？旧约有39本书，新约多少本书啊？27本书。为什么是27本呢？因为3927，对不对？啊，不是，但是很好记哈。旧约39，新约27，所以66本书，这个相跨这个写作的时间相跨1500年，有40多位作者写成这本书，有的作者是做王君王的，大卫，比如大卫，有的做先知的，有的是种地的，有的是碎地，什么人都有。但是呢，这40几个人相跨1500年，写了66本书，被称为圣经，它的内容却是前后一致，不矛盾，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上帝那里却可能。就好像说今天我有4个牧讲，我说你们4个人呢，一人做一条桌子腿，然后呢再找个人做个桌面，我不告诉你尺寸，你就做完之后呢，我把这4个桌腿拿来，一个桌面拿来，正好是配一个桌子，你说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圣经相差1500年，40几位作者写了66本书，却互相不矛盾，这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神所默示的，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啊。 OK， 那从历史上看哈，历史的记载，我们历史学家有了很多记载，各个国家都有历史哈，历史的记载和圣经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有很多时候人们说哎呦，圣经的记载是不是不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路加讲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名字，后来历史学家说这个路加写的不对，因为历史当时没有这个人物，没有这个地方。哎，后来发现不是路加错了，而是他们错了，因为有的人和有的地方可以改名字的。 OK， 比如说苏联有个地方叫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原来不叫斯大林格勒，对不对？因为斯大林出现，所以叫做斯大林格勒，所以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可以改的。所以后来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完全都是对的。还有 人们常常说的圣经和科学有矛盾，不符合科学。但事实上你如果仔细研读这个圣经，你发现圣经和科学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圣经是领先于科学的，就是科学没有发现的事情圣经早都说出来了。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啊。那最后一个讲预言，什么叫预言呢？这个预言和历史有什么区别啊？啊，我都写上了。预言和历史有什么区别？预言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说出来了，历史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写出来的。所以呢，圣经当中有预言。那事实上你看世界上很多渠道的书都很少有预言，为什么呢？预言这个都不是随便说的。比如说我说，不要说几百年，说我说明天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假如说不发生的话，人家说你是撒谎，对不对？所以预言这个不是随便说的，你除非你知道预言将来怎么回事，不然你不能乱说的。所以写历史比较容易，因为事情也发生了我就给它记录下来，但是预言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这个是叫做预言。那谁能够说预言呢？除非你知道将来的事情，不然你不会说预言，你只能一个猜测而已，你分析而已哈。比如说分析经济形势，根据现在的经济形势估计十年之后美国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这叫做推测，这不叫预言。预言是说我知道十年之后美国的股市是多少钱，你能说准吗？这叫做预言。只有圣经，人说圣经大部分写的都是预言啊。我们今天主要就看看预言是怎么实现啊。好，第一讲的科学啊，我简单说科学，今天不主要说科学啊。科学啊，比如说约伯记啊，约伯记的26章第7节，这样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当中。哎，请问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神将大地悬浮在虚空当中呢？原来我们以为说大地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在驮着这个地哈，中国老人说是个乌龟驮着这个地球，有的人说是个大象驮着地球哈，不然的话地球不掉下去了吗？哎，圣经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当中，当时人们没有发现这个天文学这么发达的时候，人们不晓得这个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以为这只是个修辞的说法。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地球真的是悬浮在虚空当中哦，没有什么东西驮着地球，地球没有脚也没有支柱，就是悬浮在虚空当中。他怎么做到的呢？我们不晓得。可是约伯记哈，约伯记早都说了，说地球是在悬浮在虚空当中的。你告诉我，这不是领先于科学吗？科学还不知道的时候，早就说，圣经早就知道了。以赛亚书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这个圈呢，大圈呢，原文这个圈呢，不是平面画个圆，而是立体的一个大圆。说上帝是坐在好像一个大球啊，上帝是在这个大球之上。那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上帝不生活在地球里边，他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在地球之上。OK， 约伯记还说，因这光，说是太阳的光哈，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什么意思啊？说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那个时候的印刷不像现在这个这么 sophisticated 的，当时的印刷什么呢？就在一个做一个板哈，刻上字哈，然后这个板呢，再把泥铺好哈，然后泥还没有干的时候，把这个是个圆筒，这个圆筒啊，就在泥上一滚，滚过去之后呢，这原来没有字的地方就变成有字了。他说大地哈，光照的大地就像在泥上印一样。你看今天如果你看地球的这个太空的照片哈，这个地球在自转，光线照射过来的时候呢，原来地球这面是黑的，光线照过来之后，它一转之后呢，地球这渐渐就变成亮了，对不对？有山川树木都可以照到了，所以就像泥上印一样。这说明什么呢？两个事情，一个说地球是圆的，它会转；第二呢，地球是圆的，所以它会有这个光照的会走哈。第二说地球会转，地球如果不会转的话，怎么会有日光照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就变亮了，啊，过去之后就变黑了？哎，这是在。这个约伯记在人们对这个天文学有研究之前几千年就说出这样话，你告诉我这不是领先于科学吗？约伯记还说上帝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上帝会给风定重量，他会量把水呀、地球上多少水上帝都量好。 OK 啊，这个我们如果不了解空气是有重量的话，你以为说这个就是 文学的修饰哈。事实上你现在发现这个空气里确实有重量啊。我们常常说排了这个汽车排了多少二氧化碳一年全世界有多少多少吨哈。那二氧化碳是看不见的，可是它有重量，空气里有氧气，有氮气，有二氧化碳，有一氧化碳，这些东西都有重量。所以上帝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然后以赛亚是说，上帝对这个以赛亚说，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虎口量苍天呢？上帝对以赛亚说，谁曾经用手心量注水，是好像世界上的水在上帝的手心被量过一样。谁用虎口量苍天呢？天到底有多大，上帝早都设计好了。哎，老百姓常常说，这个世间是三山六水一分田，这大概的比例哈，三座山六处水一分田，如果不是这个比例的话，人类无法生存。 OK，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上帝定好的。你说这不是领先于科学吗？科学家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人间要三山六水一分田。 Why？ We don't know。 空气当中有多少氧气，多少氮气，多少二氧化碳，是你定的吗？是上帝定的。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人可以生存，多一点二氧化碳怎么样？窒息死了。二氧化碳现在就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太阳的热气进来之后出去，所以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对不对？就是二氧化碳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有的植物它们的营养是什么？就是二氧化碳。人类所排出的废物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然后呢生产出果实来让我们吃。多么奇妙，这设计是谁设计的？上帝设计的。 OK， 从科学上你可以佐证上帝的创造啊。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圣经中隐藏的奥秘。上次我稍微提了一点哈，圣经中有很多隐藏的奥秘，那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给大家讲太多哈，我只举一个例子。我跟你讲，我准备了好几篇，后来全都提例子，因为实在太多内容。我让大家看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53章，对不对？以赛亚书是耶稣生前700多年写的，对不对？他描述了耶稣怎么上十字架，在这个比拉多手下这个像羊被在羊在剪毛人的手中默默无声啊，描绘耶稣上十字架的痛苦啊，他为我们的这个罪过被上帝击打的问题啊。OK， 这我们都知道哈。然后有人就说，这个以赛亚书不可能是耶稣这个生前写的，一定是耶稣身后写的。那后来呢，我们就研究以赛亚书，就发现呢，以赛亚书不单单有刚才说的这些奥秘。以赛亚书还有更多的奥秘，比如说我这列了很多这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是谁啊？ Who's Peter? Matthew, John, Andrew, Philip, Thomas, 两个 James, Simon, 这些人是谁啊？这是跟随耶稣的人。以赛亚书53章居然有跟随耶稣的人的名字。 Can you believe that? 在耶稣生前700年，以赛亚都已经预言了当时将来要有个弥赛亚来，跟随他的人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哎，这里有两个 James， 你知道吗？有两个 James， 什么时候有两个 James 啊？你门徒里就是有两个 James。OK， 你看这里有三个 Mary， 有三个 Mary， 大家知道吗 ？Mary 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第二个叫 Mary Magdalene， 莫大拉的玛利亚哈，还有一位 Mary， 大家知道谁吗？啊？就不说了哈。Anyway。这里边啊，隐藏的奥秘哈。OK，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题目，叫做死海古卷的发现啊。这个题目汉奇长老讲过哈。这个死海古卷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弥赛亚书一定是耶稣遇难之后写的哈。后来呢，发现了这死海古卷，人们就发现这个说法是错的。那么死海古卷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非常之奇妙哈。我今天不讲死海古卷内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四海古卷为什么这么奇妙？四海古卷是1948年被发现的。这1948年是什么日子啊？以色列复国的日子。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的。那四海古卷正好在1948年被发现。那更奇妙的是，被发现的时候，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John Trevor 哈，他是个英国人。这个老兄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Dead Sea Scroll, A Personal Account， 就是他讲他怎么发现死海古卷。我来跟大家读一段哈。这个第一批被发现的死海古卷呢，这个死海古卷很多碎片哈， 就被卖到了这个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些这个旧货市场，大家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这是一定是古董，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读得懂，就被卖了。然后呢，第一批呢，这个被发现的四埃古卷被这个叙利亚一个东正教的修道院买去了。这个修道院院长啊，在1948年春天，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叫做 Mar Samuel， 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美国东亚研究学院，美国东亚研究学院就在以色列做鉴定，就好像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时呢，正好这个院长啊，这个人叫 Miller Barrow 哈，他不在，然后这个 John Trevor 呢，正好呢就到了这个学校 visiting， 他就代替院长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想去看做个鉴定。可是当他打开这个古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句什么话吗？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个 John Trevor 会写这本书呢？假如我是 John Trevor 哈，我去找到一个这个人送给我的这个东西，我一看，我看到这句话，我不得不相信这个是上帝特意的安排。为什么上帝把这句话让我看到了呢？那么多话不可以看到，为什么就看到这句话呢？这都不是偶然巧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哈？神的话是活着的哈，神居然用这句话来对他说话。你是素来没有反问过我的，今天我让你遇见啊，这个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们这些人都曾经不是称为上帝名下的，以色列人才是，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可是上帝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好，然后呢，我们主要来看看预言怎么实现哈，讲几个哈。预言太多了哈，圣经预言太多了。好，下一个 slide。 第一个讲到巴比伦的预言。巴比伦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强国，不是第一大，就是非常强的强国哈。这个大家知道，读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个梦，说就梦到一个人像哈，金头银胸，这个铜腰铁腿。这个金头呢，后来这个但以理解释就是巴比伦。 OK， 巴比伦这个国王。 OK， 那巴比伦圣经对他有怎么预言呢？这是以赛亚书哈，这个有一段话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啊，中间我省略了很多哈，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惜妇人所生，言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以赛亚在公元前740年，就耶稣诞生前740年发出这样的预言。当时呢，这个亚述王国统治整个中东地区，巴比伦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强国。当时亚述在统治整个中东地区，到了公元689年哈，就是预言之后51年，因为巴比伦反叛，亚述王啊，国王叫Sennacherib 啊，英文叫做 Sennacherib， 这个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教会读经正好读的这段，对不对？ Sennacherib 来攻击耶路撒冷哈，这是讲到亚述王西拿基利，用中文翻成西拿基利，攻陷了巴比伦，就是巴比伦那是个小国，他造反，然后呢，这个亚述王就来攻陷了他，并决心把巴比伦彻底毁灭，说这个地方啊，这人哈，总造反，我干脆把他灭掉，使其永远不能再次造反啊！如果到了这儿，你看的这个是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51年啊。如果你相信圣经的预言的话，你觉得说，哎呀，这个预言不对呀，这个他要把这个巴比伦给灭了的话，这个预言就没法实现了哈，他好像预言失败了，因为毁掉的巴比伦的不是马代，而是亚述。这个马代又是谁呢？圣经说的这个预言是想马代人要攻击这个巴比伦，而不是亚述王啊。然而呢，这个亚述王这个西拿基利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却 违背了父亲的意志，重建了巴比伦。他觉得巴比伦这个地方挺好，就重建了巴比伦。然后呢，公元前626年，这又过了很多年哈，巴比伦王啊，巴比伦王这个时候呢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大家都知道吧 ？Nebuchadnezzar 哈，这个单义里讲那个头金头就是指 Nebuchadnezzar。Nebuchadnezzar 的父亲，他又开始反叛亚述王，成功的反叛，然后建立巴比伦帝国。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就反叛成功，成了一个王国。Alright， 然后呢，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与马代联合击败亚述，彻底毁灭了亚述帝国。这个时候，这个巴比伦越来越强大，这个马代这个国家也是越来越强大。然后他们俩联合起来攻陷了亚述王，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国亚述被灭了，是被巴比伦和马代联合灭掉了。然后呢，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称王巴比伦，巴比伦成为当时第一强国。到公元前562年，尼布甲尼撒去世，巴比伦已经远强盛于以赛亚发出预言的时代。这个时候是以赛亚发出预言之后的135年，这个巴比伦终于成为世界强国，头号强国。那你如果生活在巴比伦的那个时候年代的话，你看圣经，你说这个圣经这是胡说八扯，哪有什么谁来攻击这个巴比伦？我们巴比伦多么强大，全世界首号强国，像今天美国一样。如果有人预言说美国明年就会灭亡的话，你会相信吗？你不会相信，对不对？可是你以赛亚说，这么强大的这个强国，有一天会被灭亡，而且呢，永无人居住，世世代代无人居住。OK， 好，再往下看哈。公元前605年，塞鲁士 Cyrus 是谁啊 ？Cyrus 是波斯王啊。公元前539年，波斯开始攻打巴比伦。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说，巴比伦和马代联合攻打亚述，这现在又出了个波斯，波斯是谁啊？波斯是中东另外一个强国哈。波斯和马代，这个常常说，我们常说波斯马代哈，是这个单义里说这个金头，这个银胸是谁啊？银胸就是波斯马代，有两个胳膊，这个国家是两个民族，波斯和马代是两个民族联合起来，他们通婚哈，联合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呢，这个波斯开始攻打巴比伦，他们俩本来是同盟者，攻陷了这个亚述，现在互相开始打仗。哎，那么当时呢，巴比伦城墙非常高大坚固哈，当时的城墙什么样子？不像今天城墙这么宽呢、啊，当时的城墙啊，就从那个墙到这儿也这么宽，上面可以跑马车的，这么宽的城墙啊，所以一般是攻陷不了的。所以当时巴比伦这个城墙高大坚固，并有护城河，外面有护城河啊，护城河水是哪里来的呢？幼发拉底河，很多水哈、啊。所以这波斯军队呢，怎么办呢？想了一个招，说我不能够攻陷这个坚固的城垒，有这么多水，怎么办呢？他就把幼发拉底河给改道，让河水不再流向护城河，让河水流到其他地方。所以这个护城河的河水就变得越来越浅了。所以呢，这个河水改道啊，护城河，然后波斯军队兵不血刃就攻陷了巴比伦。圣经上说，但以理书说哈，马代人大流士 Darius 啊，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OK，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单义礼书有记载说，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这个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圣殿里的器物来喝酒啊，来这个宴请他的这个群臣哈、啊，然后突然之间墙上出现个手在写字啊，然后他就吓得懵了，腿都发颤，是什么意思？结果就把这个单义礼请来，单义礼说你的日子到了。结果第二天就被杀了，就是这个时候。OK， 波斯人、马代人哈、大流士来攻陷了巴比伦城，所以呢，巴比伦就被攻陷了。到这个时候，以赛亚的预言只实现了第一部分。什么部分呢？就是马代人来攻击他们。你看，我们再看预言哈，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然后第二部分说呢，我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惜妇人所生的。这个还没有实现。哎，然后呢？这怎么实现的呢？公元前521年，巴比伦作为附属国开始反叛波斯的统治。那这个时候呢，巴比伦成为附属国，波斯成为第一强国， 开始反叛波斯统治，结果呢造反的人全部被处死。所以这个就应验了第二段啊，不怜惜妇人所生的，眼不顾顾惜孩子啊。然后呢，公元前482年，巴比伦再次造反啊，结果波斯王亚哈随鲁 Xerxes 啊派兵攻陷巴比伦，毁掉巴比伦神庙，掠走巴比伦的偶像比勒啊 Moloch 啊，并毁掉巴比伦城墙，所以将巴比伦彻底的毁掉哈。150年之后，亚历山大是希腊的这个国王哈。亚历山大刚才讲的铜这个金头银胸铜腰指的谁呢？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来到巴比伦城的时候呢，巴比伦已经是千疮百孔，少数人仍然居住在那里。亚历山大决定重建巴比伦，他想重建巴比伦。如果亚历山大重建巴比伦这个理想实现了的话，圣经就预言就 fail。 可是怎么样呢？但是未等到这个理想实现，亚历山大壮志未酬身先死，32岁一命呜呼了，死了。他突然死掉，不是在战场上被人打死，是突然上帝取走了他的命。圣经怎么预言呢？说这个亚历山大像这个像一个这个这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圣经说像个 goat 啊，像一个山羊一样脚不离地啊，就从这个西边就过来，就把这个波斯马代给灭掉了。然后呢，突然之间上帝把他的大脚砍掉了， OK， 然后呢他四个王成为他的继承人啊。好，亚历山大的将军他有四个将军哈，把他的国土分开，其中一个叫做 Seleucus 啊，叫西流基 Seleucus 继位之后呢，他决定要废掉巴比伦，在底格里斯河 Tigris 啊，这个有圣经讲到这个有一开始有四条河啊，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哈、啊、河畔，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建一个城，叫 Seleucia， 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建这个城哈、啊。那公元前275年，这个西流基的儿子却下令将绝大部分巴比伦迁移到新城，就是他爸爸建这个城，从此巴比伦开始走向灭亡。到250年之后，绝大部分巴比伦已经成为荒野，就没有人居住了。到了1978年啊，这是时间的长河多么快哈、啊、1978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想再次重建巴比伦啊，他想把巴比伦当年的这个荣耀重新显现，结果怎么样呢？人家说如果他不想重建巴比伦，不至于死得那么惨， OK， 结果呢也是一命呜呼了，被远在美国的军队给干掉啊。这个我们这是看历史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你说上帝怎么就知道这些事情 detail 他全都知道呢？如今2000年之后，巴比伦仍然如以赛亚所预言的，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原来巴比伦圣城那个地方现在还是荒野。如果上帝不晓得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他怎么敢发出这样的预言呢？好，这是一个预言啊。第二个预言，更重要一个预言，是关于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大家知道，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啊。可能大家没有想过，大家知道以色列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他们亡国了多少年吗？大家知道吗？ OK， good， a good answer 哈。以色列曾经亡过2500年哦，从什么时候算的呢？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开始算，他们再就没有自己国家，都受人统治，包括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受罗马统治，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啊。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一段话啊，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就是死人的骨头，他是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就是这个骨头都干都不能再干了，死人的骨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边，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在说什么呢？上帝让这个以西结看到一堆死人骨头，干都不能再干了。上帝说，我要让这些死人的骨头重新成为人啊！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 amazing prophecy 哈，这里面请注意哈，他说这个气息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为什么要从四方而来呢？一会儿我们再看哈。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他们说，看哪，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子民，看哪，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子民啊，我打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带出坟墓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曾经多少次拯救以色列人。那我们再讲到以色列怎么复国哈，这个先看这一段，然后以赛亚是还有一段，说上帝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呢？但西安一阵痛就生下了儿女，这样的事有谁听见，有谁看见呢？意思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已经这个被这个赶到世界各地亡国了2500年，怎么可能2500年的一个民族，一个小小的民族，哎，不是中国这么多人呢，一个小小的民族怎么可能复国呢？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亡国了这么多年居然能够复国。 OK， 可是上帝说，我让这件事情发生，虽然你们看起来好像死人骨头一样哈，都干了，一点肉都没有了哈，一点生气都没有。他说，我让这些死人骨头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这里还有看哈，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没有说这些骸骨就是犹大的全家。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吗？当时这个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被分为两个国家，对不对？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以色列先是被亚述王国掳去，然后就没有回归一说，就不晓得这些哪里去了，十个支派没了。后来犹大和便雅悯，然后被巴比伦掳去了，然后他们还会回归，70年之后回归，对不对？那么这里没有说犹大全家，而是说以色列全家。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虽然他们被掳到亚述，好像不知道哪里去，可是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将来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十二个支派都要回来，不单单是犹大一个支派。好，撒迦利亚还有撒迦利亚书还有一段话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搬不动的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重伤。这句话我今天不讲，有空我再讲哈。这句话就是指今天以色列在中东的这个情况说的。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当天这个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所有的阿拉伯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要把以色列扼杀在摇篮里。按照常规，按照今天这个你到西点军校去学习这个战争的这些规律哈，这是以色列不可能赢的。他们这个周围阿拉伯的军队比这个以色列军队多上千倍。以色列什么都没有，刚刚建立这个小国家就要被周围的邻居给掐死，可是居然没有掐死哎。而且这个以色列每一次打仗和周围阿拉伯打仗，每打一仗一定赢，而且每打一仗国土扩大一倍，最后还为了和平把这个嘎萨这个地方还还回给他们。 OK， 所以上帝说他要成为这个周围列国的令人昏醉的杯，犯举起他的必受重伤，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有谁想把以色列从这个耶路撒冷搬走？门都没有。上帝说做不到，尽管你踹，叫做多少次战争，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哈。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预言怎么实现的，以色列怎么复国的呢？1948年，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是公元前606年，就是犹大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年。刚才代表讲说2500年哈，70年后就是公元前537年，537年大家记住哈，公元前537年，波斯王 Cyrus 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啊，这里面有很多历史，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哈。一个是公元前537年 ，Cyrus 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会儿还有个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圣殿和圣城不是同一年建的。哎，首先是圣殿。那第二，犹大被掳的期间呢，上帝借着以西结发出预言，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上帝对以西结啊说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个预言，说你要向左侧睡390日，每一天代表一年，代表以色列家所犯的罪，说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好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罪在上帝那里一共是多少年呢？390年加上40年。哎，好，我们看第三点哈。第三点能不能放下一个 slide？ 往下放。哎，没有，往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对。OK， 好。哎，看看哈，第三点，以色列当受罚390年加上40年，但是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流亡70年，对不对？他减去70年，等于多少年呢？等于360年。所以说，上帝说我要惩罚你们这两个民族360年。那刚才说公元前537年，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开始算。如果从那天开始算，因为那时候已经回归了，70年之后回归了，对不对？所以减去了70年。如果从那年开始算，那么当时以色列的这个日历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所以大概这个一年不是365天，而是360天。如果这么算的话，这个正好是355年，就360年，当时的日历相当于今天的355年。之后呢是哪一年呢？是公元前182年。哎，然而呢，以色列没有在那一年成为独立的国家，好像预言又失败了，对不对？从那年算，加上537年，加上355年，正好是公元前182年。182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那怎么回事呢？啊，圣经是这么奇妙哈，我要仔细读哈，说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利未记哈有一句话说：“你们因这世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来惩罚你们。”就是上帝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个犯罪的时候我惩罚你们，然后你们还不悔改的话，我要加7倍来惩罚你们。啊，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照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我们看看这个历史是怎么演变的哈，360年乘上七是多少年啊？是2520年。犹太历哈一年360天。那么2520年乘360天，360天等于多少天呢？那是90700200天。如果你这样换算成现在的日历的话，就是多少天呢？多少年呢？2483年。好，再往下看啊，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的？刚才我说是1948年5月14号复国的。我们不看天数，看年数哈。1948年，如果把1948年往后推97200天，是什么日子呢？正好是公元前537年的7月15号，就是 Cyrus 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一年。圣经是的预言就是这么准确，一年都不会差。 OK，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会复国？因为上帝说的。今天阿拉伯人说啊，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地盘没有用。上帝说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地盘，谁说都没有用，谁操作都没有用，哪个国家来要调解什么没有用，上帝说怎么样实现就会怎么样实现。 OK， 最后一个预言就 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上次讲的耶稣是谁哈？耶稣是谁？讲到耶稣实现很多这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都应验了哈。然后我提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有很多这个不容易解释的这个预言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有这么一段话，在24节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个期，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那日，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等一下啊，这里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这指耶路撒冷圣城，而不是圣殿。哦，刚才说的圣殿，什么时候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呢？刚才说。公元前537年，现在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啊，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受高的君是谁啊？耶稣，受高者，对不对？有7个期和62个期。一会儿我们讲什么意思哈。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建过，这指什么时候？这是指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回归，从巴比伦回归之后建圣城遇到很多阻力，对不对？说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圣城被建的时候会有很多困难。然后呢，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膏者就是弥赛亚，要被杀掉，一无所有。然后呢，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有一个国家的王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而这段话曾经困惑过很多人，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七个七啊，62个七，什么意思？ Okay， 事实上呢，这个七啊，这里说的七，英文翻成 weeks， 7 weeks， 中文翻成七个七，它是英文说的 weeks， 就是周。这个 weeks 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 weeks， 是年的意思。那你说为什么你这么解释呢？是不是这个灵异解经、瞎解经哈？不是。比如我们今天讲说，我们管10年叫一个，英文叫做 decade， OK？ 比如说 2 decades 是什么意思啊？20年，我们叫 decade。那个时候呢 ，7 weeks 就是 7 years， 这是一种说法 ，OK？ 我们叫做 decade， 他们不叫 decade， 他们我们是10年一个单位叫 decade， 他们是7年一个单位叫做 week， 不可以吗 ？7 weeks 是7年，我们今天说 1 decade 就是10年。OK， 这是个说法不同啊。那么公元前这个是谁下令，什么时候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呢？是这个亚达薛西啊，叫 Artaxerxes， 他曾经下令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这个不是耶路撒冷圣殿，那是公元前537年，这是耶路撒冷圣城，是公元前445年。大家知道 Artaxerxes 这个是谁吗？恭喜波斯的王，对不对？他是哪个王啊？他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他很可能就是 Esther 的 husband。 圣经有一本书叫做以斯帖，对不对？ Esther 的 husband 就是 Artaxerxes。 OK， anyway， 他曾下令在公元前445年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后来尼希米这个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对不对？这一段话哈，曾经困惑过很多人，不晓得他这个意思，这个在意里在讲什么东西哈。其实很多时候，你现在读，我们现在人当时可能读不懂，现在人就读得懂了。比如说你不晓得什么七个七、62个七怎么回事，但是你看到这讲说耶路撒冷圣城被建的时候呢，要有什么在艰难的时候，那很可能就是指这个尼希米那时候建成。然后呢，说这个受膏者被剪除，我们现在知道受膏者是弥赛亚耶稣，被剪除之后呢，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是谁啊？罗马人嘛，对不对？罗马人毁坏了圣城，然后呢，这个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圣城到现在为止2000年还没有被重建，该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耶路撒冷被毁，然后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直到最后耶路撒冷圣城被重建。 OK， 那这些 puzzle 呢，就很多人都多少年都没有被解开，直到有一年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Sir Robert Anderson， 他写了一本书，他 figure out 这些日子是怎么算的。他写了一本书啊，我只把这个主要讲出来哈。他说啊，这个你看哈，这里讲到一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哈，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七个七，七加上六十二多少？是六十九，六十九乘上七，再乘上一年，当时的日历是三百六十天，等于173000，我没写对哈，是880天哈。那么，如果你从公元前445年3月14号加上这些天数，是哪一天呢？正好是公元之后32年。公元之后32年是什么日子啊？是耶稣凯旋进城的日子。所以这个以赛亚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就这样实现了。这个在 Sir Robert Anderson 发现这个预言怎么实现之前，上千年没有人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今天终于搞清楚怎么回事了。OK， 谈到这里哈，这个讲了很多预言怎么实现的哈。这个预言能够实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件事情，说明上帝当时发出预言的时候，上帝一定不像今天我们算命先生一样算，是吧？中国有什么什么这个推背图啊，什么这个啊这个奇门遁甲呀，生辰八字啊，上帝不需要算的。上次我讲过，上帝如果能够从今天就知道将来的事情呢，是因为上帝生活在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个空间里面，对他来说将来就是今天，所以将来发生的事情他早就看到了，所以他要说一定不会错，对不对？假如说你能看到未来的话，比如说我能刚才看到这个 Andy 的儿子在这唱歌，我就想，我的天哪，再过10年这小伙子就这么高了，做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假如我知道 Andy 的儿子将来会做什么什么事情，我看到了，我告诉他，哎，他说你怎么知道的？那对人来说我们都猜测，对不对啊？我估算啊，估计这个小孩子很用功很聪明，将来会怎么怎么样。但上帝不需要猜哦，上帝就知道将来什么事情发生他都看到了。所以上帝的预言不论是几千年几万年都一点都不差。所以圣经的预言是上帝说，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有人问上帝说，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你的先知呢？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呢？上帝怎么说呢？只有一个标准，检验真假先知就一个标准，什么呢？如果他说的事情都应验了，说明他是真的；如果他说的事情没有应验，没有全部应验，说明他是假的。啊，今天你知道有的教派哈、啊，讲到培训先知，你如果受培训之后，你能够说预言呢、啊，60%准确就不错了。我告诉你，按照上帝的标准，这都是假先知，都快被石头打死。今天就有人教导说要培训先知，能够说出60%准确，算命都比60%准确。OK， 所以上帝不需要算命，上帝也不需要 guess， 上帝知道 what's going to happen， 因为上帝是超过时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本书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是神所默示？倘若说这本书不是神所默示，只不过某一个高人去猜测分析的，那不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他猜测错了呢？不用说错多少次，错一次你完蛋了，对不对？这本书说你信他会得永生，你信吗？如果上帝的预言有一个错了，我就不相信了。假如说他说的这个信上帝得永生这个事儿说了错怎么办？我白信了吗？对，上帝的预言一个都不能错，要100%的应验。那我们看到已经应验的这些预言没有一个错的。曾经美国教育部啊，在1950年是6届我忘了啊，向全美国人发出一个挑战，谁能够发现圣经的预言哪一个错了，向国家报告，国家给你奖励。据我所知 so far 还没有一人得奖，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圣经预言错了，所有的证明都告诉你预言都是100%应验的，所以它是上帝的话。 OK， 所以它必须完全应验。那过去的预言都能应验，将来的预言呢照样可以应验。 OK，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些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那么这些这个神所默示这本书给我们带来什么盼望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它只是一本好像 Plato 写的一个哲学著作吗？让你活得好一点吗？ No， 这本书告诉你说你人是啊怎么呢？上次讲的注定要死亡的，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只有上帝能够救你的命。看看圣经怎么说，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耶稣再来的预言。这个使徒行传呢讲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这门徒正看的时候，就是耶稣啊，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们就看着耶稣被一个云彩接到天上去。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两个穿白衣的人是谁啊？天使。天使告诉加利利人说你们不要看耶稣走，说将来有一天他还会这样来。那我请问你，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来的啊？这里说清楚，耶稣再来怎么来的？驾着云彩来的，不是写的吗？他被云彩带走了，他还要驾着天云降来。啊，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我是耶稣，这个国内有个河南那个女士说我是女基督啊，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个女的。我不晓得信他的人怎么读的圣经，圣经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会驾着天云来的。他会驾着天云吗？哎，他说在我父家里，耶稣说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耶稣安慰门徒的话，就是我要走了，你们不要担忧。他说我走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把你们带到我那里去，给你们预备很多地方。我不晓得天上我的房子多大啊，我现在房子不小，天上的房子一定比这个大多了，一定比较好，不知道哪里去了。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啊。 OK，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会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还有号声。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呢，不会偷偷摸摸的，他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了。有人说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 No， 就是说 他说有天使长的声音，有上帝的号吹响。你们知道天使长声音什么声音吗？圣经没有说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天使长如果发声的话，你一定知道。上帝的号什么声音你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上帝要吹号的时候，你一定都听得见，你不会听不见啊。使徒约翰预言说，看哪，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证明这事的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这个耶稣给施洗约翰的启示中讲到，说他看到主耶稣驾着天云来了，他说主啊，愿你快来。耶稣说，是的，我一定会来。请问你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吗？主如果再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圣经说哈，这个路加福音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万邦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音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你能想象这个情景吗？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什么异兆啊？圣经说日头不会放光了，太阳也不会放光了，天上的星星会坠落到地上。假如说今天突然之间这个现象，你会怎么办呢？所有的人都慌了啊！怎么说呢？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的事，就怎么样，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啊，驾云降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说，有一天如果你看到日头突然之间不放光了，一切都黑暗了，天上的星星下来了，耶稣从天上驾着祥云来了，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办？说你要昂首挺胸，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有的人呢，吓得魂不附体。请问你是哪一个呢？你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呢，还是你昂首挺胸说主要接我走了？你是哪一个呢？啊，第二版说他会昂首挺胸啊。我希望所有的人在这里的人都会昂首挺胸啊。好嘞，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昨天晚上我们学生查经的时候，正好查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 我劝大家回去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讲到末日的时候 What's going to happen 啊。二十四章他说啊，三十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啊？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信耶稣，他们嘲笑耶稣，他们谩骂耶稣，他们提到耶稣心里气儿不打一处来。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刚才我讲到有天使的号角的声音啊，天使吹号子之后呢，他把他的选民从世界各地各方都招聚来。怎么招聚来？保罗怎么说的？他说 In the blinking of eye， 就是你转眼之间我们这些人信主的人就突然就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会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的？你们都 sure 吗？你们都确定你会被提到天上去吗？如果你还不 sure， 你不确认说我能够被提到天上去，当主来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我能够挺胸说，拍着胸说，我得赎的日子到了。你有这样确据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如果你愿意，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能够昂首挺胸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就会把你接到天上去。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确定的，不知道你是吓得魂不附体呢，还是昂首挺胸，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昂首挺胸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我们之后我来告诉你怎么才能有得救的确据，怎么能够不被吓得魂不附体，可以吗？举手。 OK， 信主的不算啊，不信，没有信主的想信主的把手举起来好吗？我们派安迪弟兄跟你谈谈，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谢谢你。还有吗？这一位还有吗？你愿意昂首挺胸被主拯救吗？好，希望大家哈，如果你还不好意思哈，你这个聚会之后来找我或者找安迪弟兄都可以哈。安迪弟兄是我们这个三福的校长啊，很会传福音，一定说的你心服口服。 OK 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本书不是谁这个脑子一热编出一本书，这本书是上帝所默示的，你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出这个不是人写的书，这是上帝写的书，靠着这本书是可以活命的，好吗？谢谢大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